这班是不是很多人外出是吧？好像不多人哈。OK， 来，我们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再一次愿你自己的话语来激励我们，愿你自己的灵使我们能够更新，愿你使我们的心向你敞开。也愿意我们在你面前的学习进到我们的内心，好叫我们成为那生命的粮，在我们里头滋长，供应我们每天所需的灵粮，也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领受。而谢谢神，你听我们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哎呀，这里年轻的或中年的父母好像不多哈。我本来想要讲的是那个，你如果或者是你们可以传话了，如果你们的孩子哈，你关心他们在信仰上的成长哈，今天是最后一天给他们报名这个 mission trip 啊，就是6月22到28去 North Carolina 的一个 mission trip。 很多孩子都是因为去了 mission trip 以后呢，他们的信心有一些思考跟作为一个根基。你真的很在乎你的孩子，你要让他去，除非你们有远行的计划已经定了啊。然后如果你们有第三代的啊，就提醒第二代的让他们去。今天已经是报名最后一天了，到12月9号。对，所以记得哈，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另外呢，想提的哈，就是其实这里人不多了，人不多，所以没有完全所有的 target 掉的对象啊，是蛮可惜的。就是我们这个礼拜五有啊，对不起，我代课两个礼拜，校定外出。这个礼拜五来，这个感恩见证了哈，我们看到哈，你如果仔细去思想哈，这些感恩见证里头哈，有一些呢是。你把它分类的话哈，有些是渊源很久哈，几十年的圣灵的工作在人的内心里头慢慢的改变啊，30年40年这样。有的是在讲的是他们这一两年或者今年他们碰到的事情，一件两件这样拿出来提哈。另外呢，就是提到这个比较初尝主恩的滋味啊，愿意在神面前的时候呢，很多关系上的改变，啊，各种类型哈，各种类型，我们都很感谢神哈，这都是神在人身上工作的一些记号。如果能够常常注意到这些的时候呢，人的生命是会受到激励，会有一个渴慕的心。然而我最impressed 哈，最觉得最想拿出来提的呢，是金杰的见证啊，金杰的见证。信主两年半呢，你要晓得哈，很多我们在见证里头的哈，信主的年纪都是比他久的，但是他这个见证呢是很 to the target， 就是很深入的哈，已经建立跟神的关系，那种是很清楚的记号在里头。啊，虽然不见得等于后面信主的日子都会这样呢，不 guarantee， 而是一个好的开始。这种好的开始让人呢能够继续往前走，而学习啊，学习把自己所在乎的、所看重的交了出去，这种是一个怎么说，神特别的恩典哈。因为我特别体会啊，我最多再讲两分钟，因为我妻子也跟我讲，你不要离题了。他昨天还跟我讲，你要晓得哈，人信主哈，我们学习神的话呢，一个目的就是要改变，要更新。我特别的感受就是，最困难的工程啊， 就在于人呢，经过重生以后，那个成圣的一个过程里头有很大的拦阻。不只是这样，重生的工作是神完全的恩典哈，你可以想象中哈，这个工作多难，因为人不容易改变。所以我要提一点哈，这就是人呢很容易忘掉哈，我们是灵魂体合在一起来看一个人的灵命。灵魂体啊，所以如果没有注意的话，你学很多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认为你已经在走在一个合适的一个位置，而事实上呢，很多时候是我们的 body， 我们的身体啊，拖住了，拦阻了，我们再往前走，所以才会有说我们心灵愿意，啊，肉体却是疲惫了哈。那有什么方式可以改变呢？就是注意到自己，不要让这个肉体太疲倦了，以至于跟不上了，以至于跟不上了。我老话重谈啊，老话重谈。一个人如果连最简单的事情呢都办不到的话呢，他属灵生命的成长呢是一定是缓和的，非常缓慢的。非常缓慢的，最简单的事情，我说的是一个习惯性的，没有看重崇拜，习惯性的晚来，习惯性崇拜以后才进到崇拜的场合里头。我很难相信这一个人是带着一个准备好要敬拜神的心来到教会。那这个关卡，你从表面上这是身体的行为哈，这个关卡你过不了哈。你至少灵命哈，就在那边绕个五年十年。你看到很多人呢，他信主十年，他对神的体会几乎好像不知道神在哪里，好像是一个看不见的神，跟他有一个很大的距离。这不是我们学习神话语里头该有的现象。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约翰福音呢，约翰福音我们要看的是第四章，但是约翰福音呢，实在是一个很特殊的哈，福音书里头的很特殊的一卷，而讲到道成的肉身，讲到神啊，神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因此他所看重的呢，提到第三章提到重生，提到跟神的关系，提到我们是被神改变的一个人哈，然后呢又提到第三章里头的27节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如果我们抓到这些哈，抓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会很谨慎的说：神，你赐我那天上的粮，你帮助我。若不是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如果你不常常这样想哈，你会靠你自己去努力。刚刚我为什么会说，虽然很 impressed 哈，但我说不 guarantee 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人如果失去了。这个源头哈，忘记了这个能够持续走下去的是来自于神的时候，而靠自己的努力的时候啊，就会那个力量就开始衰竭了。这我们都会犯这种毛病，然后神会提醒我们。然后呢下一句又说，这个神呢赐圣灵给基督耶稣是没有限量的，父爱子将万有交在他手里。那么约翰福音呢，在这个我们不要忘掉了哈，一个中心点呢，就是在约翰福音的第20章啊，20章里头的最后一节哈，31节哈，他说，记这些事情哈，就是我们读的约翰福音呢，就是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就是弥赛亚，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啊。就因他的名得生命，这个是重点。信他就是那一位弥赛亚。所以我们今天第四章呢，会看到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主基督耶稣第二次，在他上十字架之前，第二次的显露出他的身份，他是弥赛亚。第一次是向门徒表示他就是这位要来的弥赛亚。那第四章呢，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在里头，啊。那你细读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其实神的话呢，你细读的时候跟你很快的读过去啊， 差别很大，因为里头有很多的地方呢，有它的意思在里头。好，那么第三章最后一节是说，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呢，不信子的人呢，得不着永生，神的愤怒呢，藏在他身上。那作为一个第三章的总结，就是信跟不信啊之间一个永生跟没有永生。那么你因此你来到敬拜呢，是到永生神的面前，你是一个有永生的人来朝见的，给你赐你永生的神。所以这样的心意呢在这里。那我们看第四章开始的时候，他说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你就注意到哈，这里讲主知道，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话语哈，为什么要写这一句话呢？我们就要想好，主知道，因为在之前呢，法利赛人呢注意到这个施洗约翰这件事情。施洗约翰说他是来做先锋的，施洗约翰来施洗，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已经注意到这个施洗约翰的引起的这些震动。之后呢，法利赛人呢发现呢，把施洗约翰给除去了。杀掉了哈，除去了以后呢，应该一切会回到他们原来的制度里头，却发现呢，这个主耶稣呢，他收的门徒施洗的比约翰还多的时候，他们注意到这个事情了。不但他们注意到这个事情，会引起啊一些敌对的势力出来了。然后这里讲说主知道，所以呢，他这个第三节他说他就离开了犹太，啊。那你会不会有一个疑问说，主知道这个事情，他为什么要离开？有没有这个想法？有没有会让你有一个思考说，知道这个事情，为什么他要躲开呢？有没有？我不问你答案，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主知道，然后他就离开，这个对你有没有思考过？啊，有思考过，稍微举一下手哈。OK， 你看到哈？圣经里头主耶稣常常讲说他的时候未到，有没有？他的时候未到，所以呢，他知道这个时候呢，不是他要显露他身份的时候，他要离开这个时候。然后第二节的括号里头说，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哎，圣经没有一句话是多余的哈，所以我们就想说，为什么他这里要特别指明耶稣不是耶稣亲自施洗，是他的门徒施洗？有没有想过？有想过？再举一个手。那这句话有没有什么意义呢？啊，我们看到哈，这句话带给我们的意义也可以衍生到什么呢？人呢施洗的时候呢，人被施洗的时候呢，是很多人呢是看重是被谁施洗的，是不是有这样的心态啊？但是呢，我们今天知道我们受洗的啊，我们接受了洗礼，是真正的在背后的一个本质是谁给我们施洗啊？啊，是谁？圣啊，圣灵给我们施洗。答案是错的哈。我们真正施洗的时候，本质上是受了什么？受了什么洗？受了圣灵的洗，受了圣灵的洗，这就是圣灵的洗。一个人只有一次，一生也只有一次，受了圣灵的洗。但是谁把这个圣灵的洗在我们身上施洗了呢？是耶稣基督啊。所以这里讲呢，不是耶稣亲自施洗，这个圣灵的洗呢，是也留给耶稣自己的。因为你知道约翰也说哈，将来有一位要来的哈，他要用圣灵啊与火给你们施洗啊。事实上在第一章里头也就说第33节说，圣灵降在谁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对不对？你看到是主耶稣用圣灵给我们施洗啊。所以你看到这里哈，我们真正我们受洗的时候，是受了耶稣基督给我们施的圣灵的洗， 而且只有一次，每个人只有一次，没有再受第二次圣灵的洗。然后第三节说，他就离开了犹太，他就，我们解释了，他知道这个事情，他就决定要离开犹太。那离开这个犹太呢，如果你去查考这些解经的书呢，你就注意到这个离开还有什么意思呢？离开就是有一个意思叫做abandon， 就是离弃。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叫做 forgive， 赦免了。他离开犹太，你知道他在这件事情上呢发生了什么事？在犹太的时候，第一个是他推倒了这些圣殿的这些买卖那些祭物的，是不是清扫了圣殿，清洁了圣殿？还有呢，在约翰福音2:19呢，发生什么事？犹太人18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了？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还要再建立起来。耶路撒冷的事情那么在犹太地呢，这些法利赛人呢要追杀他，所以他在这里遇到的都是一个很敌对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他决定离开这里了。后来他还是有机会回去，但是已经回去不多了，他真的就是 abandon 了，离开这里了。他离开了犹太地呢，往这个加利利去。然后第四节他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那么第四节的开头呢，你想想有没有什么意思他必须，有没有？有没有想过？有想过再举一下手？也好像没有半个人举手哎呦，有人举手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必须呢，代表的是一个两种情形一个是没有别的路，我要去那个厨房那边，我必须经过这里，是不是？不是我可以从那里从那个门出去到厨房，所以我必须经过的话，在这个地理上说，我一定要经过这里的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从犹太地到这个撒玛利亚比较近的路呢，是不是这一条路？比较近的这条路呢，是经过撒玛利亚，是直接过去的。但是犹太人呢，他们通常不经过撒玛利亚，他们是绕过去的。所以他这里讲必须呢，他的含义呢比较多的是什么？主呢，他有一个心里有一个想法，就是他必须去撒玛利亚他必须去撒玛利亚，他有一个等于说我们说有一个 mission 或有一个目标在那边，他必须经过那我们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是给我们一些背景的在列王记下17，列王记下17:23列王下17:23开始，以至于耶和华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正如接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样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对不对？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那么列王记下17:24说，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亚哇、哈马和西法瓦因迁移入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他们住在那里。然后呢，我们看27，亚述王就吩咐说，叫所有被掳的祭司回去一个，使他住在那里，将那地之神的规矩指教那些民。于是有一个从撒玛利亚掳去的祭司回来，住在伯特里，指教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29，然而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里，各为自己制造神像，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的还有丘坛的殿中。所以呢，我们看到有一点最后就是33，我们要看的 三十三节哈，找到没有？找到。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他们直到如今，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不专心敬畏耶和华，不全守自己的规矩典章，也不遵守耶和华吩咐雅各后裔的律法诫命。啊，我就注意到了哈，撒玛利亚的背景呢，就是犹太人呢他们所厌恶的，所以犹太人基本上呢不喜欢跟撒玛利亚人有来往，所以他们要进去这个要去去哪里？要加利利的时候呢，他们不喜欢经过撒玛利亚这块地，他们要躲开，尽量不接触。啊，这是一个 background。除了这个 background 以外呢，还有一个哈，我们也稍微提一下哈，就是在以斯拉第四章。以斯拉哈，在尼希米之前了，第四章。以斯拉的第四章哈。第一节哈，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归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建造殿宇，啊，这是第一节哈。第二节，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上帝，与你们一样啊。”你看到啊，但是呢，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献啊，祭祀上帝，但所罗巴伯他们拒绝了哈，拒绝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呢，他们以色列跟撒玛利亚的这些以色列人呢，产生了一个很不愉快的一个冲突哈，很不愉快的冲突，因此呢，他们的冲突直到如今哈，所以他们不太来往的，不来往的。但是你看到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头这个第四章和第三章里头有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对比，是很有意思的哈。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犹太里头当中的精英是谁？尼哥底母，精英哈，是最上层的，上层社会的。那么第四章里头呢，它另外一个对比呢是撒玛利亚，是以色列人所看不起的。那么在当时的社会里头，这个女性又受到更藐视了啊。然后还加上一个什么状态呢？还加上一个状态，在第四章所要表达的，这个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妇人？是一个犯罪的妇人，是一个很明显违反神诫命的一个妇人，所以这一个很大的对比哈，尼哥底母跟这个妇人，而且还有一个对比，是好像哈，这个尼哥底母对神话语的认识似乎还不如这个妇人领悟的快哈，是吧？所以很有意思的哈。精英最好的环境，熟悉神的律法，好像没有办法知道属灵的事情一样。好，还有一点我要特别提的是，撒玛利亚哈，他们相信摩西五经 ，That's it， 他不相信诗篇，不相信这些先知书是神所默示的啊，所以他们跟犹太人的差异是很大的。跟犹太人的差异是很大的。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背景呢，我们看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能够体会这个妇人的反应啊。你看他第三节，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一座城呢，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啊。圣经呢，有提到雅各呢，给约瑟一块地，那是在创世纪里头但是没有直接提到有一个雅各井，但是我们想这个大概就是雅各用的井吧哈，所以才会有这个名称。那么第六节说，在那里有雅各井，那么耶稣因为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正午。好， 那么如果让你去思考的话，耶稣走路困乏跟坐在井旁约有正午，有没有几个 point 可以让你想的？如果你细读的话，身体疲乏有没有让你想到什么？有没有？他为什么会疲乏？有没有第一个问题出来了？有没有想过主耶稣为什么会疲乏？走累了哈，哎，对，走累了。走累的背景后面是什么？他是全然的神嘛。好，所以你就注意到这个部分呢，他没有因为他是全然的神，他就用他的神性来满足自己人性上的一个需要。有没有注意到这点？这个是很重要的哦。他走路疲乏了，他甚至他累了。他的门徒呢好像比较不累啊。他们说哎呦哦，我去替你买食物，当然也是一种尊重了，但是也不用那么多人去啊。好，可见他们这个体力比较好一点。耶稣走路非常的疲乏，他坐在井旁，那时约有正午啊，大概是正午的时候，中间太阳最热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要提到正午？约翰福音如果你听过讲解，大概也都会听过，为什么正午？正午太阳好热 啊因为什么？人少，大家都说人少。你看尼哥底母也是在黑夜出现啊，人少啊，都是人少的时候。那么正午呢，天气又热，那离这个井，离他住的地方又远，那因为人少。那我们可以想象说，为什么他要选一个人少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对不对？因为他怎么样？他是比较不入流了，可以这么说了。啊，那么这个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这件事情让我们想起来什么？耶稣怎么样？他主动的去 approach 哈撒玛利亚人。那么他这里讲，那时门徒进城买了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啊，这个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这句话有没有什么意思？有没有表示他非常的讶异？第一个非常讶异，第二个是你跟我跟你根本是没有关系的，你怎么会？甚至有一点不但是惊讶，甚至还有一点责备的意思啊！你跟我要水干嘛？哎，为什么知道他是犹太人？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想他们不是他们那是一个城镇，这是外人外地人来啊。这个是第一个，他们打扮搞不好也是有一点不一样。哎，就像你虽然从美国回去的，人家一看你就是从美国回去的，穿的样子就是不太一样，对不对？你虽然讲话口音是一样的，但是一看就是不对。所谓的不对就是不是当地人。那时门徒进城买了，那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你为什么会做这个事呢？向我要水喝呢？啊，他解释了，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那我们刚刚解释了，他们是没有来往的。那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好，第一个，他跟你要水。然后假设是主基督跟你要了个水。然后呢，你当然觉得说，为什么跟我要水？这个我们先不管。第二个呢，你跟我要水，然后我问你一个问题，结果你跟我说我有活水，哎，我有活水。你如果知道我有活水了，你会早就跟我要了，这很奇怪啊。我跟你要，你现在要说是你反而会跟我要，有没有觉得很奇怪？这种对话很奇怪啊。那为什么这里也没记载撒玛利亚妇人说这个 你有水，你跟我要水干嘛？啊，所以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哈，就是第一个哈，主耶稣呢，他必须去撒玛利亚，他有一个前景在里头，他要做的事在里头。那么我们常讲小组去刚开始去的时候，很多人你不认识，他有一个叫做什么 break 啊 ，ice breaking 啊，所以这里给我水喝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 ice breaking， 就是打破这个沉默；第二个呢是实际上的需要，他真的是渴了，因为圣经这里讲他渴了。好了，还有一个呢，你去想哈，妇人为什么不太觉得奇怪，这里没有记载妇人为什么没有反应，当他跟他讲他有活水的时候，妇人为什么没有说是你跟我要水，很奇怪哈。但是他说这里有一个解释哈，解释为什么他自己主耶稣自己不能拿水，什么原因？因为他们通常哈，旅行的时候，在沙漠地的时候，他们有一些取水的器具是随身带着，不是那种大桶子啦。他这里说，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呢，你哪里得活水？他是真的是对应他这句话去回应的哈，对应他这句话回应的。然后呢，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妇人对主耶稣的称谓哈，有一点在改变，有没有？啊，你看到第九节的时候，他说：“你呀、啊，你这个人啦、啊，跟我没有来往的人啦、啊，你跟我要水干嘛？”但是之后第十一节他说什么？先生，对他尊敬一点的，为什么？因为他有需要，他想说：“我这么远来打水，你有活水，你早告诉我的话，我省事多了，对不对？”然后呢，主耶稣说：“上帝的恩赐啊。”讲到这些的时候呢，妇人觉得我如果能够有一个活水啊，就不用流动的水啊，我就不用这样的哈。但是呢，他说十二节，他说我们的祖宗呢将这个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啊，他们进入了讨论了，对不对？进入一个主耶稣自己想引向的一个地方，引导的一个方向。这也是你在帮助你的家人，或者帮助你自己，甚至帮助你自己，或者帮助你的弟兄姐妹呢，都永远要有一个中心的点，需要在你的脑子里，就是把他们引到神面前。你没有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如果你没有做这一步的话，你去帮助他们只是要引那个方向，你永远有一个目标要把他们引到那个方向。至于这中间怎么解决的问题呢，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能解决的，你要把他们引到神面前，等到他们自己看到他们需要神的时候，他们的问题就慢慢会解决的啊。所以一定你在劝人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思想在你脑子里，因为主耶稣他就是这样啊，他开了一个头，用要喝水的一个头跟他身体上的需要的时候，从这里开始解释了。所以十三节里头呢，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到永生啊。主耶稣在开始跟他讲天上的事情啊。你看第三章呢，三章三十一节，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要领受他的见解。你看哈，我们可以知道哈，我们的信仰呢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很直接的话语了，可是能不能听进去呢，实在不是，若不是神动工啊，若不是天上赐的，人不能得什么。 因此你要注意到这个差别，你生命的长进，对神的认识，跟愿意往前追求神的心意的，都是因为神在你心里面动工，神在你里头，你要靠着神。耶稣特别提说活水泉源，活水泉源。那我们提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看看活水泉源呢，约翰福音有没有提到活水泉源？有没有？如果你读快一点的话，或者后面曾经读过的话，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的38节提到这个事情。第七章的38节啊，是是第七章哈，我们看到了哈，37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啊，要受圣灵说的。所以这里讲到了人之所以可以有活水，人之所以可以继续跟紧跟随神，紧紧的不分离，都是因为受了圣灵的洗，都是因为已经是一个被圣灵重生的人，都是因为神的恩典继续加添在他身上的人。那么旧约有没有教导我们说活水泉源是什么？我们看耶利米书第二章13节哈，耶利米书那大先知书啊，很容易找的。耶利米书二章呢13节，因为啊，从十二节我念哈，诸天啊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盛水的池子。一个是离弃了神，第二个是建立了自己的偶像。啊，同样的，在耶利米书的十七章里头也提到活水泉源哈，十七章的十三节哈，十七章十三节说，耶和华说，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凡离弃你的必自蒙羞。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啊，所以主上帝称他自己是活水的泉源，对信徒而言，哈，因为神的恩典不断的流露在浇灌在他的孩子们身上，哈，一直浇灌在他的孩子们身上。所以这里讲主耶稣为什么会提到活水泉源，因另一方面也提到他自己就是在一位神啊，因为只有神才能够说我可以提供活水的泉源。那么十五节，妇人说，先生，请把这个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了。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妇人所想的还是 physically， 还是肉体上的一个干渴，然后想说能不能怎么样能够比较轻省，不比较轻省。耶稣呢讲到活水了，讲到他干渴的这个现象呢，耶稣开始要引入真正的主题了，是不是要切入？就像我们说，你可以跟你的朋友聊天聊天，聊他们的孩子，聊你自己的事，聊聊聊聊，到后来你要切入他问题的中心，希望能够把他引到神的面前，从这里可以了解啊，神怎么样成为我们的拯救。所以他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来，也到这里来。对吧，十六节，因为耶稣知道他的问题在那个地方，所以他说你去把他叫来。他也主就不再接这个话了，不再接这个活水泉源的事情了，他直接要切入这个问题了。那么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哎，你讲的是没有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了，你现在的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啊。一方面把他 把这个妇人她的背景，她所隐藏的东西给带出来了。问题在哪里？你已经有个丈夫，你倒也是说了实话，但是这是一个问题。那么我想这个妇人开始觉得有压力了，开始觉得有压力了。所以呢，我们去看十九节的时候呢，十九节的时候妇人说什么？先生，他还是很尊敬他哈，先生了。但是这个时候他开始在灵里头好像又往前走一步了。不但是这样，他说我看出来你是先知，看出你是先知。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稍微要提一下哈，应该是在生命记十八章，我看看有没有生命记十八章，我直接找好了，生命记十八章，因为我记得是生命记十八章。生命记十八章的时候呢，十八章的第十八节，这是摩西说的哈。十八章十八节，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不是摩西说的，这是神借着摩西说，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这里十五节也讲，耶和华你的上帝要从你们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是指什么？对，但是在犹太人的了解里头，在这个状况里，耶稣基督对了。但是我说的是，他由撒玛利亚人记不记得？我们说他只相信摩西五经，他不相信有别的先知书，所以他们只期待怎么样？只有一位，没有别的先知了，没有别的先知了。因此十九节妇人说，先知，我看，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他已经进入一个好像预备期了，好像快要接受说，这是很奇怪的事哈，他怎么会知道我所有的事情？然后呢，第一个是这样，第十九节到二十节还有一个微妙的一个关系在里头，是人家说，嘿，你不应该犯这个罪。你说哦，对不起，我下午还有事哈，我们一起去吧，我们一起去逛个mall。怎么样？这叫什么？转移话题啊，是不是？他不要再谈这个话题了，什么我五个丈夫什么什么，他要开始提说，嘿，你要晓得哈，我们的祖宗提到这个背景的，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敬拜，你们呢？你们犹太人呢？却说敬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他开始提出一个神学上的他们犹太人跟撒玛利亚的一个差异，他要把这个提出来变成一个议题啊。虽然我看出你是先知，但是你好像还是有很多的偏差啊。他要把话题引到那个地方。那么耶稣呢，知道以后呢，他衡量这些状况，他的回答，他说你当信我，时候将到啊。那你知道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出啊，主开始切入所有的整个话题的重点啊。那么有一个著述书啊，他说的很有意思，他说呢，主耶稣要把救恩带到撒玛利亚的时候呢，他放了一个鼓励，一个例子哈，鼓食物啦，籽粒啦，五谷啊，五谷放在那边呢，吸引了一只鸽子来吃。这个鸽子吃完以后，一群鸽子统统来了，全部都来了。后来我们看到全城的人都来了，啊，说主有这样的，经过一个特殊的环境，他经过那里，找到一个人，用这个人来成为一个管道，啊，主跟他讲说哈，二十一节他说你们呢？拜父呢，时候到的时候呢，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因为在以色列人他们敬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人敬拜是另外一座山，啊，另外一座山。所以呢，主耶稣跟他们讲，其实呢，到最后呢，啊，不是在这里。那么22节他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 那英文呢，英文用到说你们所拜的，英文用这个字呢很有意思哈，他说指的不是你们所拜的人呢、啊、也不是说，他说的是 that which， 意思是你们所重视的地方是在一个不是非人的哈，是一个地点啊，你们所拜的你们完全不知道，但是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啊。主耶稣跟他讲，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主自己是犹太人，所以他要他们注意到这位弥赛亚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不是在撒玛利亚的，也不是哈、啊。但是呢，救恩从这里出来的，而且呢，我们所谈的重点的差异在所拜的啊。23节开始说，时候将到，又再提到这个字，时候将到。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啊？这个时候就指着主再来，我们受了圣灵的洗啊，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讲到这个时候了，主耶稣已经来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跟诚实。那你不看英文，现在都不要看英文，就看我这边就好了，这样你就不会看解释了。用心灵跟诚实敬拜，这个心灵是大写的心灵还是小写的 spirit？ 你如果直接这样想，是圣灵，拜父的要用圣灵来敬拜跟诚实来敬拜，还是不是啊？然后你可以看看注释书，如果要看的话，现在可以看，也可以看中文啊、英文。是小写的 S 还是大写的 S？ 小写的 S 哈，一般是写小写的 S 啊。人的灵呢，被神拯救了，被神重生了，人的灵就与基督的灵就联合了。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敬拜的，乃是在借着圣灵的恩膏、圣灵的恩典，我们在 truth。在真理的基础底下拜敬拜，要有真理的知识来敬拜他。所以一个崇拜里头没有真知识在里头的，这个崇拜呢永远不讨神的喜悦啊。那么心灵跟诚实呢，我们就要注意到，我们敬拜的时候，自己的灵呢要预备好啊，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这个诚实呢，一般的解释是用真理来敬拜，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啊，那我们对神的认识总是有差别性的，有阶段性的。还有一个呢，是比较不用这样的解释，比较少解释，但是我看过，就是这个诚实呢，是指的天上敬拜的 reality。天上敬拜的真实的状态，也就是天上的真敬拜。你们来到神面前的，要用心灵和天上一起来敬拜。那么就指的一个是大公教会的一个敬拜，无形的教会的敬拜，是过去圣徒已经在天上的和我们在地上的整个是一个联合的一个敬拜。要想到说，我不是在这个 building 里头的敬拜，也不只是在这个时间的敬拜，而是我们在生活里头，在生命里头与众信徒联合的来敬拜神，在这地上开始体会敬拜的真意，开始体会我们的敬拜不是只是现在这个状态，我们是一个永生神的殿中的一个敬拜。那么有这样的时候，你会比较谨慎自己，我要怎么敬拜这一位神。然后这里解释说，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父寻找这样的人，寻找这样的人来敬拜他。这样的人是预备自己的，也是父所要找的这些人，这样的敬拜是他所喜悦的。所以当我们在敬拜当中，有神所喜悦的，也有神所不喜悦的，有不在乎神的，也有在乎神的。因此我们常常要想，要思考，我们是如何准备 来进到这个天上的敬拜，与过去的信徒一起来敬拜。啊，所以二十四节要讲啊，上帝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里举了一个条件，是必须，对吧？不是可以没有的。因此，如果你没有这个必须，你今天也没有在敬拜。啊，这个就很强烈、很直接的，啊，很强烈、很直接的。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场那一天的见证是那个积极的见证是，从一开始信神以后，就决定这就是我要走的路。这样的人要这样走的路的时候，神就特别给他很早就体会到这位神是看不见，但却是在你生命里头很直接的一位神。人如果不经过这个哈，很难往前走。你会靠着自己的力量，然后遵守规矩，而这个规矩却永远没有办法带你进入跟神的一个团契的一个紧密。那么有人的生命是长期的，我们的生命其实那个连春那个哈，事实上是基督徒生命里头应当都存在的，而是神不断的在每天生活里头有意的或看不见的无形的在滋养你，你的生命在改变。但是我也一再提到，在这种状态底下，你会有一些 moment， 是一个点，那个点是神要你稍微再更清楚的认识他的时候，让你清醒，再一次的往前冲的那些状态。因此你所有的大困难都是神要你思考的时候。那这里呢讲说，所以呢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跟诚实拜他。这里有一个关键点呢，是24节里头，上帝是什么？这里讲说是个灵啊，他说原文其实是没有这个字啊。上帝是灵，他是 spiritual being， 他是一个灵啊，不是，他是灵，不好讲哈，他是灵。因此我们要用心灵跟这位神的一个团契，这是很重要的。灵里头的交通，为什么常常这样讲？灵里头的团契啊。所以这个意思是跟那个我们在神学上的一个学习一样，神是爱，不会说神是个爱，神是世上的光，不会说是神是世上一个光。为什么这个个有一个问题出来啊？第一个好像是一个数算的哈，好像是众多里头的一个。第二个呢，有了这个字以后，就不能够更多的表达出那里头的性质哈 ，nature 或者 attribute。神是爱，跟神是个爱差很多哎，你想想看，对不对？所以他这里说，其实应当是没有这个“个”这个字，啊，神就是灵。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妇人开始接近了哈，他本来想说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先知。25节呢开始说，妇人说我知道，因为他已经接纳了哈，他不信别的先知，他只信摩西五经里头，他先发现就是那称为基督的，就是那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啊，他已经开始在开窍了，是吧？开始开窍了。主耶稣说，跟你说话的就是他。主耶稣承认自己就是弥赛亚。那么为什么在撒玛利亚他承认他是弥赛亚？我们晓得哈，这个地方跟以色列人是不来往的，不会因此暴露他弥赛亚的身份，因为时候还没有到。但是他愿意在这个时候先显出他是弥赛亚给撒玛利亚，这也是神的恩赐哈。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么门徒回来了，他们觉得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觉得很奇怪哈，不但是觉得奇怪哈，没有人说你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这个你看到，当 在耶稣身上一定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特质啊，是让他们门徒啊，即使跟他这么久了，也很敬畏啊。他们心里想，他做的一定是很特别的事，很特殊的事，我没有人敢问他哈。那妇人呢，忙的，他怎么样？他的反应是什么样？他这个水都没有给主喝哈，啊，水罐子就丢了，就跑进去了，对众人说：“你们看，有一个人将我所行的事都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莫非这就是基督？啊！”你看，一步一步，神引导他，一步一步，到后来，他开始想，这真的是基督吧？因此，他就到城里去跟大家讲。众人呢也好奇了，众人就跑来了。那门徒对耶稣说：“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呢彼此说：“是不是有人拿东西给他吃了？”啊，这里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哈。我们照我们的理解呢，给你东西吃，主说：“我有食物，你们不知道的。”我想我们的反应大概也会想，是不是有人给他吃了？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晓得他们比两族的人不来往的哈。第一个是这样，第二个呢也有一个状态是门徒呢，事实上也不完全明白哈，主基督你知道吧？也不完全从属灵的角度去。亲近主耶稣哈，对他讲的话呢，常常只是纯字句上的分析，没有说字句跟属灵的意义一起混在一起去理解、去思考，这也是我们缺乏的。事实上，这也是我们缺乏的。我们看现象，我们看行为，我们看规则，我们看整个参与的环境，我们常常纯粹只是这是一个要求。这是一个什么？我们很少把它附加那属灵的意义在里头，而事实上，生活里头有很多有属灵的意义在里头。你如果学习，常常这样想哦，你会进步的，你会进步的。这个属灵的意义要常常的在你脑子里有一个习惯。那么他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记不记得主耶稣讲说？我的食物是什么？有没有记得这个话？啊，我的食物是什么？遵行上父的旨意，对不对？那个在第几章？第六章。这一章有讲哈，但是我们也看哈，什么叫做做上帝的工？什么叫做食物？啊，这一章也有哈，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这是。作为一个全然的人，主耶稣一生的使命，就是把这件事情当做最重要的。因此，这样重要的使命对我来讲，肉身的需要是其次的。肉身的现在的需要可以等一下，但我要把这个工作做成。好了，我们今天大概到这里，但是你可以看哈，讲到。这个食物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讲到庄稼，有没有？讲到庄稼都熟了，那么这个庄稼熟了，如果你把它稍微看广一点的话，这个庄稼在哪里？Suppose 说庄稼已经熟了，有没有？就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说，举目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少的就是收割的人，有没有什么地方？显出庄稼已经熟了，已经收割了，少了去收割的人，在哪里？可不可以 support 我们？我们刚刚讲了，一只鸽子来了，一群鸽子都来了，哪里？撒玛利亚的人，我们下礼拜讲42节，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是吧？救世主，全世界的救主，庄稼已经熟了。这个救世主从这里第一次让我们看到这个字了啊，好像是这样说哈。所以我们下礼拜呢，再稍微 go back touch 一下这个庄稼已经熟了，庄稼已经熟了。 那么希望下礼拜呢，就第四章可以把它结束。好，那我们就注意到哈，每其中的每一句话呢，很多地方呢，我们思考的时候呢，对我们读经的一个深度呢，会增加的。所以你读经有速读的，也有精读，精读的时候就要在里头，对于每个字稍微推敲。四个灵跟四灵不一样，必须什么叫做以心灵跟诚实敬拜？心灵指的是人的灵，不是圣灵。主耶稣不给门徒施洗，为什么？因为圣灵的洗是 reserved， 主是施洗的人。他为什么离开犹太？发生了什么事？啊，他怎么样？他肉体疲乏了，他怎么样开启这个一个福音的一个管道？怎么样引人归向？啊，这位弥赛亚归向他自己，这都是我们可以在这些我们生活里头学习的，从这里都是一个 example 啊，一个 model。OK， 还有我们也提到活水，只有主能给活水，我们抓住这个活水才能够继续的永流不断。如果靠自己，必然枯干的。啊，我来祷告，神，我们感啊。我在想哈，我不敢讲我一定讲对了，食物是一种满足啊，你肚子饿了吃的食物是一种满足。所以我在想，主基督讲的是，当我遵循天父的旨意的时候，做成他的工作，我的满足在这里，我的满足在这里啊。所以他一心以满足神的心意为念，他所做的都是出于这个目标，出于这个认识，他就是要完成这个任务。好，我们来做祷告。神，我们感谢你，愿你的话在我们里头生根建造，愿你的话成我们的食物，我们领受了心里满足，我们高兴欢喜，因此我们的感恩也就出于内心里头真诚对神团契的认识，也感谢神使我们能够进入灵里头的联合。谢谢主，你祝福我们桌上要领受的肉身的食物，让我们吃喝乃在你自己的荣耀里。奉主的名求，阿门。